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慧。慧导师也是用两个论题来说明他了。第一个就是文思修以慧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翻到26页，第二个就是慧以觉证。怎么分这两个呢？文思修以慧，文思修是有漏的，对吗？有漏，有漏慧嘛，相对于他有漏慧，所以他文思修都是慧，文慧、思慧、修慧都是慧。所以第一个论题就是文思慧，文思修以慧。第二个论题呢，就是慧以觉证。觉证那个怎么样才能够证呢？怎么才能够觉证？那是无漏慧咯，无漏慧。所以我们是说是修定，那是不重定嘛，重在什么？依定发慧得解脱，得解脱就要现，就是觉证了。所以第二个论题就是慧，慧跟觉证的关系，就是慧与觉证的关系，就是只有慧才能够觉证的，觉证证实相的，就是无漏慧。好，基本上导师就用这个两方面来说明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文思修以慧。有时候我跟各位讲的说，包括我有给各位那个前论的大科，对吗？前论的大科这一部分我们要随时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说到什么地方了，随时就把那科判，我不知道各位那科判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带着啦，随时每堂课那一章都带着，那一章都随时带着。有时候各位自己也可以去看哦，现在说到哪里，我们这一条路我们也知道哦，现在已经说到什么地方了，这样。然后包括我在每一节或者每一章当中，我会说到先从目次开始，整个大要大纲说清楚来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我说的温故知新这一点也是包括它温故知新的，我们就把它那个整体的架构抓牢它，这个抓牢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否则我们变成分散了，分散的要用就用不来啊，就用不来。我们把那个整个的结构抓清楚来，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是次第所选嘛。当然说在部派那个论那是齁，论那现象所选，那不重视次第啦。其实后来的那个论也渐渐要重视到它的整个的结构啦，也要重视到它。当然重视到现象的，就是现象所选那没问题，但是呢还是要在有组织、有次第、有文脉的、有思想脉络的这样的过程来当中来说它现象所选。那导师的著作特别显示，导师著作当中当然是在说明义理，但是在义理过程当中，导师有他的整个的架构，有整个他的那个结构性，有他的脉络性，这一点我们要抓住。到时候希望我们在这堂课当中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一部分去抓住它，抓住它我们才读的才能够很有结构的抓住它，我们就很有系统的抓住它，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身心上就有一个很有体系，不会分散的，分散我们要怎么用它？用不来。所以希望能够这方面也希望能够帮助他啦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也蛮用力的，也蛮用力蛮用心的跟各位说明这一部分的。这样我们理解了导师为什么用这个两个论点来说明慧啊。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了，文思修跟慧的关系了。好，第一个这个关系就会先说到现证慧与文思修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说到文思修就是有漏，对吗？有漏，所以就会跟那个，但是它又跟慧有关系啊，所以那个现证慧以文思修慧的关系了。第一个就先到说到这个，就是无漏慧的现证必须以文思修三有漏慧为方便，如果不闻不思就不能引发修慧，不能够引发修慧就不能够得无漏慧。所以我常这样说咯，没有闻慧就没有思慧，没有思慧就没有修慧，定力修得再高，外道那一切学，那一切啊，一切派啊，那印度那一切派啊，那你看现在也有很多是吧？台湾也很多啊。你看他在怎么样的禅定，再怎么样高，没有修慧的啦，没有智慧的，所以一定要有闻慧，才有思慧，有思慧才有修慧。如果没有修慧，就没得到无漏慧的。所以先说到那个这个。就是无漏慧跟那个文思修之间的关系，先这样初步说到嘛。然后第二个就会说到思义流之与文思修慧的关系。各位，我不是我说常跟各位这样说吗？就是我这份讲义，那课办有时候课的细啊，有时候课的细，课的细啊，不是要不是花不好的心要阻断各位的文思的路了，不是这样。只是说希望各位能够先暂停一下看一下，暂停一下看一下，或者我们走马看花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啦。 就好像我常举那个例子哦，你到那个世界公园呐、啊，有名的公园去看的时候，你愿意坐飞机去看呢，还是坐那个好最好的跑车去看那个风景呢？绝对不会的，他们一定会说那个，在公园上一定会跟我们说慢慢走，好好的欣赏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看哦，世间的一点那个公园，虽然它是最有名的公园，都这样了，何况是佛法？佛法的义理，我们像类似啊，希望能够让各位去看到它。我也常这样说了，这份讲义看过之后，各位一定要回到导师的原文。导师原文当中，他就脉络就不会被我切的乱七八糟。有时候我切的那个，有时候切的不恰当，乱切对吧？有时候切的不恰当，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了，还是要改一下。所以我那课后的那个讲义会改一下。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不满意，所以会改。所以那都可以改的，都可以。那是初步了，初步借的这样的去看它。至少我发好心了，我不是发坏心了。所以各位看得不舒服的时候，各位一点不舒服就好，不要太大的不舒服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那个，等到，所以我这一份讲又跟各位这样说了，就是我改动的地方，各位会非常清楚嘛。改动的地方是吗？因为一个段落当中，如果前面没有空两行，这就是我分的段落啊。如果一个段落第一行有空两个字，这是导师的段落，各位千万不要改。但是哦，前面没有空两个字，你看得不爽、不高兴的时候，你可以改它；看得不满意，你可以改它。因为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也看得不是那么满意，这个一切哦，都切得不善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个四义流支与文思修慧的关系了。说到四义流支是吗？这个我们非常熟了，有前进善事、天正法、内正思维、法治、法相，是吧？四义流支嘛，这个就是从思而起文思修，从思就是前进善男子，文呢就是天正法，内正思维那就是思，啊法治法相，那就是修，这样的话才能够，那是一流之嘛，所以这样才能够决证真理嘛。一流就是出果，就转凡成圣嘛。一流果那就是虚陀王果，那出果嘛。所以这是修行必然的程序，不能够踏空，不能落等踏空，不能够这样。这些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知道了，这都是跟文思修有关系的，做结合。前面是宪政会跟文思修之间的做结合，四义流支，现在说到四义流支跟文思修会做结合。我们说文思修是有漏会，在佛法当中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加行会，那就跟深德会做一些区别是吗？深德会、加行会、宪政会，如果用分别成三会就这样。加行会就是文思修了。然后接下来会说到四义跟文思修会的关系了。四义当中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，修学佛法的依准是吗？这样的话，这个就跟四义流支有关系，也跟那个文思修有关系了啊。那四义依法不依人，就是那个亲近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依法不依人。那为什么要亲近善事呢？就要起闻嘛，文思修嘛啊。而且在依义不依语，就是那个就是什么？就是那文会啦，文会我们要不要依着语言文字啊？当然要依着语言文字，但是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，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要表达的义理，我们要接着那义理，所以叫做依义不依语。或者同样依法不依人，我们要亲近善事啊，那个人就是善事啊，但是我们要亲近善事，为什么说依法不依人呢？因为我们是亲近善事，是因为他有法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哦，这样我是依法不依人，但是就不恭敬善知识，那就糟糕透顶了。我再说一次，特别为在家居士说的，各位就在家居士，特别为在家居士说的，依法不依人要了解清楚来。导师在从我知道也这样说到，善知识满犯行哦，亲近善知识，你的犯行基本上就可以说圆满，不是说就马上圆满，但是依着善知识的教导，你就可以起闻思修正。所以这个特别为在家居士各位说，我们要依法不依人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了，所以还是要恭敬善知识，不是要如何要观德莫观失，随顺莫违逆吗？是吗？不是对我啦，那基本上呢，因为我不是什么善知识，他说，但是在福音佛学院有非常非常多的善知识，各位一定要是这样的，要依法不依人，但是 还是要恭敬善知识，否则很坦白跟各位这样说，世间人都这样了。你看哦，他得你的缘，他说什么你都对对对，你讨厌的不得你的缘，他说的再有道理你都说不对不对，纵然好不能够反驳他，但是内心也不接受他，世间都这样，何况是佛法了？佛法那深刻的法义啊，没有恭敬心是得不来的，深刻的法义没有恭敬心是得不到的。所以你在这个法师上，你如果对他没有恭敬心，他要是你最多最多只得到只能够怎样，依语不依语，得不到那义理了，连语都听得不来了，不喜欢听的是吧？纵然你得到语了，你得不到善知识，从语要表达的义理得不到。这是我自己非常清楚的了解，包括我这不是只在要求各位啊，我自己也在这样做，包括我上课的时候也是对各位非常恭敬的。上课，因为我这个对这个法一定要恭敬啊，啊对各位也很恭敬啊，很恭敬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互相增上啊，互相增上，因为没有恭敬啊，没有办法，最多最多最多最多生得慧，生得慧是没有信的啦，不单单好那个智慧不肯定，但是因为他没有坚定不移的那个力量在，所以那个随时就会倒。所以我们要有智又要有信，如果有智无信就长什么？长邪见，长邪见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有跟大家共勉了。所以要依法不依人，要依法不依人，但是我要恭敬，要恭敬，要恭敬人，但是我们要恭敬人，然后才能够从人的身上了解到人所说出来的法，这样。所以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理，啊，依了义不了义，思维呢？思维就是在抉择他的义理嘛。我们就要用思维如理思维啊。我们当然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文慧就没有思维呢？了义不了义都是对文慧所了解的那个义理。我们不是文慧就是依义不依理吗？我们对文慧所了解的那个义理，我们再去更深刻的去思维它，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，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体系，一个体系，内心的就融化在我们内心，更有结构性的，更能够去明白深刻广大的去明白它。而且不单单是这样，还有进一步的抉择我们文慧所来了解的那个义理。因为佛是应机说法嘛，所以佛在这个法会上，他应机说的法，这个法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，在思会当中就特别特别重视到接着文会所依语而了解的这个义呢，对他这个义理做了义不了义的抉择。诶，这样你会说，这样你对佛陀不恭敬啊，怎么对佛说的还不相信吗？诶，这个才是真正真正的恭敬佛陀。因为我们说啊，佛陀是应机说法嘛，这一次佛陀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，我们是非常恭敬的。因为佛的了义说不了义说，那是我们说了义不了义是对于听者而言啊，对于佛陀来说，那是佛陀的慈悲等流的什么善巧方便智呢？对佛来说是慈悲等流应机说法嘛，慈悲等流的方便智，善巧方便智，嗯，啊，对众生来讲呢，就了义不了义了。所以，我们对佛的抉择，他了义不了义说，那是对佛的最恭敬的。佛是一切智者智慧的，所以我们在抉择了义不了义，我们要非常非常恭敬的。不要说对佛说的了，对世间了，我不是常在做比较吗？我是对世间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我是非常恭敬的了。不然我怎么去了解他说的法，然后在当中再去做一些抉择。我们要先了解他到底他真实在说什么啊！你如果不了解他说的是到底是什么，批评都乱批评的嘛，就很恭敬的。我自己自问哦，很恭敬，以前都要在那边追求到真理来哦。以前那边学习佛，我都在世间的那些的学术上去看他的真理了哦。现在才知道最多最多相对的真理，以前的逻辑科学哦等等哦数学哦都要去追求真理，但是哦我读那些哦读的一头一个大一个头两个大，不单单两个大三个大， 独来，但是很恭敬，对吧？啊，后来啊，了解一点了，哦，就很高兴啊，渐渐觉得啊，不是，所以没有否定他，但是他总是在相对当中了。只是最多相对的真理，没有否定相对的真理，但是他那相对真理出不了时间了，因为相对还在缘起相，相对的恶嘛，我们是要超越它，所以关于那些都没有否定它，何况你看哦，世间善法都没有否定它，何况是佛法的三大系，何况是三大文系，三大文系没有否定它了，只是我们要抉择，了一说不了一说。抉择就近方便纯正不纯正这一部分要去抉择清楚来了，这是齁、哦、我的一点心意了，我的意见各位，我的慈悲就表现在这里齁、哦、我的慈悲就表现在这里，我如果没有说啊，我齁、哦、不慈悲，所以各位我不是用嗔心来说的啦，但是这个会不会达到那个那样的我那个形象如果达到或是怎么样，那就要问各位，因为有时候也说法不够善巧，而且我还有烦恼贪嗔痴在，对吗？但是我觉得啦，我的发现大基本上各位不要误会他，不要误会他啊，希望哦，所以我常说了，我刚才也在强调是吗，我们的智慧起来，我们的那个、哦、慈悲要跟着起来哦，没有对立性要跟着起来，但是没有对立齁，不是混蛋的把它打成一片，幼稚眼也就是眼所，幼稚眼也就是博士生，不是，还有它差别相，那差别相有它内在的统一性，有它善观色性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啦，没有破坏它啦，那它有它的相对的作用都有啦，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它就是就近疗愈的，佛法的就近疗愈不是这样，接下来我们就医疗愈不疗愈，那就是智慧，是吗？医治不医事，那就是修慧了。为什么修慧呢？就开始修了。是啊，这个事就是分别事，那就是哈、哦、自就是哈、哦，我们分别事都是什么？分别这是自性有，分别这是我的，是吗？啊，那智呢，就跟无分别相应的，那智啊，就是空无我的那个智啊。而修慧当然更是要这样了，修慧当然是要这样。那文师有没有离开这个？文师当然也没有离开这些了。尤其那个疗愈不疗愈，就是在抉择了，抉择这个，只是它的相对的特点特色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它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详说了哈，详说它了。千见善事，那就是依法不依人了哈。千见善事是为了听闻佛法啊，善知识的那个哈知识，它不一定是善的啦，不一定是善的，所以知识有善有恶。不容易判断嘛，所以我们要千金三世那个齁、哦、那个到底他的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的法了啊，那个佛法流传那么久了齁、哦、他就不免有掺杂异说或者是传闻失史，就是齁、哦、一传一传一代一代的传齁、哦、就渐渐失掉。以前不是有一个游戏吗，第一个人先说一句话，然后其他人都听不到，然后传了，然后第二个人说给第三个听，第三个人说给第四个听，诶传到最后诶跟第一个人说的不一样，对吧？以前有这个游戏嘛，哈，哎，所以哦，在佛法那流传很久哦，可能会有一些失真呢、啊，有失实。所以喽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所以品德可尊的，这个人品德是非常可以尊敬的，但是也不能够保证他所传授佛法的可信。你看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不要说哦，他修得很好，他很有啊，难道他的法一无是处吗？不是。有他的道理，但是、哦、到底是不是真的佛法要再论了，你看世间人他没有修佛法，甚至他不信宗教，他会不会很有道德？ 也很有道德，也有啊，也很有道德，所以不是说有道德就可以决定一切了，不是啦，不是这样，这一点、哦、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去有一些体会，所以我会常做一些比较，是吗？我会常做一些比较啊，你看像世间的善人啊，我常比较那个，我不单单去比较他们的上帝啊，我常比较那德瑞莎修女，是吗？你看，他也是以上帝的名义出发，没有否定他善啊，但是他的那个他说的上帝可信吗？哎，怀疑他一下。他虽然是这么的慈悲，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，可以尊敬的，那品德可以尊敬的，哎，不能够保证他所传授的可信度。 有那个上帝吗？怀疑一下，不要因为他哦那么善良，哎，就怀疑，就去肯定他的上帝说了，嗯。所以善知识应该亲近，但是不足以为佛法真伪的标准。因为善知识，善知识到底是不是真的善知识？所以要依法不依人呢，依法不依人。所以哦，在这里更进一步，早在这里更进一步哦，我们对善知识的法，我们要做一番的抉择，一番的抉择。抉择之后，哎，那法到底说出来法，我们就要依法不依人。那怎么要依法呢？怎么依法？早就说到了哈，依法来考辨的方法。那方法是什么？哎，还是举阿含经，这是举杂含经的哈，杂含经的三部曲。先有说到列士大纲，列士大纲，列士大纲，我们这样说了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黑体字，我们看看黑体字，你看到、哦、第一个就是与地经相应，律法相应，就受持的，那就是经法，就经律，这经律就是佛说的嘛，不是第一次结局就是经跟律吗？佛说经跟律，还有律跟法相应的了哈，就是这三个。都在这边，在经文当中是这样的哦，就跟第一个就是经相应，气经相应，还有跟律，还有跟法相应，嗯，这个受持就经律论，在这里来讲就经律论。啊，如果假设不跟气经法阿毗达摩相应，阿毗达摩就是那论了，就是那法相应的，嗯，就包括说你这个、啊、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啊，不是如来所说了。这总说了大纲是这样，那个详细的就分为四类。关于这些啊，四类这一部分我在注脚42有说到，看一下。但是我们直接来看导师的原文了，就翻到下一页。如果先说否定啊，分成两类，就否定是佛法的，然后第二类是可取的佛法，可以取的。这样否定的佛法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与气经律阿毗达摩都不相应，而且跟戒行也不相应，那就非如来之藏了。嗯，那就不是佛说的了哈，就否定它是佛法。你看到、哦、不以戒行相应的，这戒行可以去跟善有关系。如果都跟戒行不相应的，又跟那个经律论都不相应的啊，那个一定不是佛法，就否定它是佛法。如果教典不合，但是跟他所说的解说，他所照他的解说了。对他的解说，他跟义相应，跟义相应，就是我们看黑体字啊，就导致的解释，就是虽然跟佛说，虽然非佛说，不是佛所非佛说，就是跟佛所说的，教这个教典就是教典，我们要说教典就是佛说的嘛，佛说教经嘛，就佛说的，虽然不是佛说的，但是他的义理是合于佛法的，合法，所以就可以采取他的义理的，说的义理。啊，如果不能够确定呢？如果说连他的义理也不能够确定了，就看，就是那个应该怎样呢？就是他，就是如果不能确定是如来说还是不是如来说，而传说者又是，就是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如来说还是不是如来说，而那个传说者他又是。解位不解义的，解位不解义，可以说哈，可以相对来说就是依语不依义的啦，义不依义。你看到、哦、解位，我们看注脚43了、啊，解位那位就是名呐、啊，名可以说语啊，名是语言嘛。如果传说者又是这样的话，哇，那个就应该看他的戒行了。如果何以戒行的话，还可以去采用它，因为何以戒行就是佛说那戒啦。佛说那个不是有经律论那律吗？律解，如果何以他还可以才说的啦。如果是何以教典又何以义理的哦，那就是真实是如来说了，那就应该先受奉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佛以具三相是吗？佛以具三相来考察他了。哪三相呢？哎，在注脚44、特别说到了关于那个哈。关于那个要如何去依法不依人，他所说出来的那个法到底如何去考察，他到底是佛是能够信受，在注脚44那特别有说明清楚来。啊， 但是我们直接来看本文了齁。那三项就是什么？好，第一个就是世尊或耶专耶教典来说，就以经为量，那就是经律论那经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耶法义来说，就是三法义嘛。然后耶戒行来说，那就婆罗提木刹是汝大师嘛，就耶着这个，这个佛以记三项，基本上就耶着这个了，就一二三。但是要详细内容来看的话，你就看那个注脚44，注脚44，也可以说就是那个符合经律论的，符合经律论法义啦，法义。其实那个论啊，其实在声闻弟子啊，对于佛说的都要佛说佛制的，就是经律都有做解释，对经律都有做解释，但是对于律典的解释呢，它还是放在广律当中，只有对经的解释呢，特别独立出来，跟经律并排在一起，称为论章。对于律典的解释呢，没有特别独立出来，但是对于经的解释，对经的解释特别独立出来，叫做跟经律跟佛说的。佛说佛制的经律特别并排在一起，说成论章、经律论三章了。因为啊，论点哎经呢、啊、有非常深广的义理，所以对它的解释会独立出来一个叫论章。但是对于律的那个解释呢，没有像经那么有深广的内容，所以对于律典的解释呢，还是有对它做解释，但是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哈、啊、跟三章并排的一个藏，一个藏论藏，没有这样的，它是放在广律当中了，广律当中。好，所以基本上看注脚44当中，可以这样的来去理解它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那个注脚44的第一个引文就好了。第一个引文，我们看到倒数一小段了、前面讲到就是从四处传来的经律，我们要不应该轻信。也不应该毁谤，不能够随便轻信，也不能够随意的毁谤他，要依经依律依法。我们看接下来那个一小段了、这个就是佛法，我们一般所说的佛以具三相。佛以具三相一般就是修多罗相应，修多罗相应就是经典嘛，修多罗相应就是经典相应。不越毗尼，不越毗尼就是依律，不为法性那就依法了。不依法性，我们佛弟子如果特别特别去阐扬，就变成了论藏；不依法性，就会不依佛说的法，叫论藏。好，基本上那个其他的引文，各位去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结说咯。所以这个依法不依人，依法不依人是佛法慧命所记了，这个也是古代佛法的考证法、所以我们依师修学时候，这是唯一可靠的标准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不应该为宗派所束缚，也不应该从口传所限制，邪师所害、不要从口传所限。现在那秘密就是秘密大乘佛教啦，现在藏传也是很重视那个口传，对吗？他也重视那个要灌顶口传，就是一个人相传，很重视这个。但是已经到了现代，不一定要这样了，不一定要这样。但是不是说不重视他的神圣性啦，我们还是说还是要依法不依人，还是要去抉择分别他啦，还是要。我们还是要亲近善事啦，亲近善事当中他是有他的功德力，没有问题，他可以就好像三宝有他的功德力，我们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有那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力。不可思议的价值力，但是我们不要神秘化它。我很诚恳的很彻底的跟各位这样说了，佛法不可思议的价值力就是我们依教奉行。我们如果真的依教奉行，真正三宝不可思议的价值力就真的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，那才是三宝真正不可思议不共世间的价值力。就好像、佛法的神通，不共世间的神通是肉尽通、前五通，还是共世间的，那不是佛法的特色。 这跟大家共勉啊，大家共勉。其实这些啊，各位还不是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自己，因为我在常在说，对吗？常在说，各位没有说啊，各位只是在听而已啊，我是常在说的，所以啊，最需要的是我自己啦。各位啊，只是随缘听到啦，因为随这样的因缘，我这样说嘛，各位随缘听到。最重要的是在自我警告，警告我，严重的警告我自己了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、特别特别的去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哈，才能真正的哦，依法不依人，然后真正的依着法，依教奉行。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？我们说对三宝最好的供养是什么样的供养？法供养，是吧？法供养是最好的供养。我们好，那当然好吃的东西，当然我们要供养三宝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更好的供养是我们好依教奉行，那是对哦，三宝是最高兴，世尊是最高兴的了。对，所以好，我对各位啊，法供养，我没有办法财供养，对吗？我对各位就是只能够法供养了，法布施。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稍微哈、哦、触动到各位的。各位哦，触动一下。这个地方很难触动了。为什么很难触动？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啊，难调难服，不容易触动他。我们修学佛法了哈，所以应该积极发挥依法不依人的精神呢。辨别是佛说还是非佛说。你看哦，导师他说，他不为宗派所局限，也不为那民族感情所局限，对吗？当然他是中国人，但是他不会说啊，祖师大德说的就一定是对。祖师大德说对，当然是要依教奉行，但是祖师大德不一定对。老师说他是佛弟子，他只信谁？他只信佛世尊。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导师他不是用宗派的立场，他不是爱空哦，他不是用龙树菩萨的立场哦。虽然导师他是信空为明系，但是导师不是用宗派的立场，不是说他喜欢龙树菩萨哦。导师他说我是佛弟子，他是信佛，他是怎么样信佛？阿含经他怎么样去信佛？他是依着，因为我们说要了解佛说的，基本上我们现在所存的，基本上从阿含经来去看他。但是阿含经如果去深了解阿含经的深意广义，如果彻底了解他，他就一路观察，从佛弟子，根本佛教，然后到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、初级大圣、后级大圣、秘密大圣，都是佛弟子在阐扬佛说，观察一路观察到最后，决定只有初级大圣的经论，只有龙树菩萨贯通。阿含经跟初期般若经贯通他，老师抉择出来，原来这个才能够彻底阐扬佛说，阐扬佛说的缘起法，出世空相应，缘起随顺法，彻底的阐扬什么叫衍生无来处，衍生缘灭无去处，能够彻底的、正确的、深刻的阐扬它，只有初期大圣的经论，这个咯。所以导师他也不是宗派的立场，他也不是依着龙树菩萨，他不是爱的龙树菩萨，不是。这个我不是常跟各位强调吗？这个对我而言，我也是不知道打破几个头了，也不是一直在那边苦思啦，不是啦，只是觉得自己佛法有进步了，意义有进步，再过来去再去碰一下那个问题，存疑是吗？碰一下那个问题哦，不行，还挡住，好像有前进了一点，但是还不够透彻。好，再走，但是那问题存在，再走，存疑，但是一段时间，觉得自己身心都有进步，然后赶快回过头来再观察那个问题，包括我刚才说了，友情或者人类为本的佛法，就是这个是唯一特色，离开这个就可能会偏离佛法，导师特别强调这个我也是，这个到底一定有他深广的内容，他到底是怎么样？也是每次觉得有进步了，再回过来看一下，好像有点进步了，但是觉得自己觉得还不够，知道还不够， 然后，但是不能一直在这边思维啊，股市也思维不出来什么，因为我那程度就是只有这样啊。所以好，再前进有一段时间，哦，我觉得我的智慧提高了，我的慈悲也跟着提高了，有了，但是回过头来，看一下，有点进步，但是还不是，那还好久好久啊，哦，终于有一天啊，突然哦，至少啦，跟我以前比较起来，有点安心了。知道，当然还不够啦，但是至少在我这个程度，我能够发觉到的问题之下，稍微可以。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些啊？我的意思在说啦，我一直在漏我的气流啊。我的意思在说，如果各位在跟我共修过程当中，听我说话过程当中啊，各位听不太清楚，各位不要太受心情在做打击。各位不要说我是立根，我是齁顿根，一直来回反复的啦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一听一看就非常了解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只是在告诉各位没有啦，我自己没有。所以各位齁，不要被这个假象骗去，不要以为啊师父你学得很快喔，你啊我不行，千万不要误会。你如果这样说齁，你就误会了，我是学得非常辛苦啦。所以齁，不是说人家说那个台上什么台上多少啊，台下要多少功夫吗？各位只看到我这一面啊，看我这一面。我那个齁，等一下回去齁，就齁啊，就身体齁，就整个齁，精神就哇没有掉。我又不像那个不要说大菩萨，九劫菩萨都不到，观世音菩萨那个是千江有水千江现的，他慈眉善目，他等到齁不现的时候，他还是慈眉善目啦，因为跟空性相应。我现在没有啊，现在都没有，而且还贪嗔痴都记住。所以只是我跟各位说这样说好，在只是说不是那么容易，对我而言啊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所以不要，各位不要说看到当那假象啊，我只是要跟各位这样说。所以在闻思过程当中，我们佛是最重视闻思的，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机会啦，给自己机会。我如果没有给我自己机会啊，我走不到现在，走不到现在。但是我走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是非常苦闷啊，我是非常的欢喜。啊，非常欢喜过程当中哦，时常在撞破头，破我啊！然后，但是哈、哦，要不要怨呐、啊？要怨要怨自己啊，因为都是有因有缘的。但是哦，要欢喜啊，就是因为动根能够学到这样的法哦，那个要欢喜的，哦、千载难逢了哦，所以学不好啊，就还是哦，还是欢喜的去学。但是说欢喜哦，有时候真的碰到问题，哦、还是。有时候会懊恼啊，有时候我会这样啊，有时候心里会埋怨啊，导师你为什么不说清楚来一点？自己内心会嘀咕啊，其实那个嘀咕不是嗔心啊，我自己知道那个不是嗔心，但是有一点啊，有一点那个耍赖，有点赖皮，说你怎么讲清楚来一点？我这么恭敬想听闻你说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说清楚来一点，让我学得这么辛苦？有点耍赖了、啊，不是那么很嗔心的、啊，但是那个好、啊、总是心不是那么光明，会有。但是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，不会那么理直气壮。你看我连这个也说了，对吗？但是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不会那么理直气壮，因为我们情绪还是要发泄，对吗？但是那发泄我们不会理直气壮，而且有点耍赖的感觉，就好像跟父母亲耍赖，不是很称心啦，就耍赖一下。你说清楚了，等到我们深刻理解之后，其实啊，不好意思，导师你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只是我现在那时候看不清楚来。所以这些啦，这样的过程都有，所以我很非常了解啦。所以关于这个齁，刚开始学，我是把这堂课定在那个就是温故知新啦，希望能够在这一部分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很快的带过去，好像都听懂，但是很快的带过去都听懂，很可能就是以前的那程度的听懂，很可能就是这样。所以希望放慢一下，所以这堂课我放很慢，对吗？科判也判得蛮细的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一路一路前进了哈。好，所以我刚才特别谈到了，我刚才说对那个导师这一点，他也是这样，这样一路我相信的就是佛，用佛弟子相信佛。但是相信佛不是说排斥其他的佛弟子，不是排斥，就是以佛为主。但是看各家怎么样去，因为佛说的怎么去体会佛说，不是自己想，不是老师自己想，不是讲哦佛说就是这样说，不是，他是。佛弟子怎么说，然后彻底的抉择出来，用导师的那个 智慧、慈悲，想会结合出来，只有这个。而且老师说到那个中论呢、啊，有两大特色，那两大特色，导致后来啊，把那个两大特色在那个中观论颂讲记的那个导师提到三大特色，在中观经论呢提到两大特色，而且两大特色哦，把大小共观放在前面，大小共观，否则佛法只有一个呢。如果大小还在争哦，哇，佛法只有一位啊，只有一个呢，大小在争，哇，那个哈、哦、一加一小又，那很糟糕。所以你看，就可以看到导师的慈悲，大小共观，大小共空，贯通哦。那导师的慈悲了，所以导师后来在那个中观经论，把那个本来大小共观的这一部分，当然名词有些不同了，本来把它放在第二位，但是在中观经论的时候放在前面。然后第二个才是真实无碍，大小共观，我看到这个放在前面。你看，导师在抉择一切一切的佛法当中啊，他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了。他要把他的一贯性，他要把他佛法的一位当中呢，因为佛弟子或者是佛应机说法而有不同的说法当中，来把它贯彻这一部分。导师依着还是依着佛说嘞。哎，这一点呢、哦，我觉得太可贵，太可贵。我也是哈、哦，我也是，哎，是真的吗？你导师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然后我重疑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我相信是这样，但是你没有看，让我看到。那我看到，不是啊，我们还没有看到啊，所以我也一直存疑，然后一次一次觉得自己有进步了，这个论题再回过来观察，所以我对那世间啊，不管科学、哲学那些观察，我不是马上就可以观察到，我哪里有我这么大的能力？还要闻到佛说的法，导师说的法，然后渐渐见证了我一路一路了。好，你难道说世间法难道完全？完全就自由佛法才是对的吗？根本到哪里，在哪里？哦，你说秘密大圣，你说神教不能够吗？神秘化难道佛法就一点用都不能否定它，就一定要否定它吗？哎，导师有没有否定秘密佛教？秘密大圣佛教，导师还是把它判在佛法当中的世间奇谈哦。但是你如果说秘密佛教无上秘。是方便中的最方便、最疗愈的。彻底说，那就是大邪见。那是不是依着方便到究竟？那个如果佛法变成是哈，如果佛教变成是以鬼神为主流的佛教，如果这个世间那是佛教是以鬼神为主流佛教啊，那就是方便出下流。本来方便要上流到究竟，那个在那个如果就在那个古代啊，那个神秘。在那个民风不开，那个好智慧不开的那个时代还可以说，如果像那个基督教那个时代是帝国主义，那个时代还可以说创造神，那个还可以说奴仆啊，主奴还可以说。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了呢，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呢，我们是要引领这个时代呢，不是单单在适应这个时代。在适应这个时代，还要引领这个时代呢。引领这个时代，怎么样去引领这个时代呢？所以正常，在正常当中，能够引领他出世间成佛的方向前进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事。各位不要说我是在家弟子啊，难道要读中宗吗？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，千万请理解他。而且这个啊，在家居士要闻到这样的法，真的是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在家居士要愿意听这样的话，要像各位愿意听这样的话，哦，这个也是很难遇到，很难遇到，所以啊，真不容易的。所以各位也愿意来这边呢、啊，而且愿意听我这一堂课，因为听我这一堂课不多人，但是能够留下来听的话，那个我就那不容易了，不容易。所以对这部分呢、啊，你如果愿意听的，我觉得哦。我觉得对各位的责任越大了，所以我希望把这部分哦，让各位越清楚来。但这个清楚来之后，不是在否定其他的，包括我说那个秘密大乘佛教导师，还是把它判在佛法当中的佛法当中啊。如果那个明初的时候，那个内学院他是否定他的，连那个真常唯心都否定的，何况是秘密大乘？但导师还是把它判在佛法的世间奇谈。导师说。佛法的世间奇谈哦，也比世间好太多。为什么？ 他有解脱的成分，因为他还是佛法，他还是不管他再怎么说，他还要说到无我，还要说到空，不管他的空无我到底是什么什么内容，不管他，但是他到底还要说到这个，他到底还是不能够否定三法印，到底还是不能否定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导师的慈悲，而且他慈悲还是放在佛法，你看到、哦、大小共观，佛法只有一位的，一位，一位。所以有时候在做比较，不是在你高我低了，你看我低。所以这些话，包括我刚才说到达赖嘛，这些话不是在背后批评他、哦，这些话真的听到他，他真的听到了，而且听进去对他是大有帮助，而且对现在佛教界是大有帮助。我现在说的说的好再辛苦，没什么效果。那达赖嘛，如果真的生个体会，而真的他依教奉行说出来，哇，这个佛教界就不一样，他影响力太大了，他的功德力太大了。影响力太大，所以我不是在背后批评，对他面上我更要说，但是他不会听我说了，他不会听我说，愿意各位还愿意听什么？所以各位是各位的福报啊，在点点上啊，这些法在达赖喇嘛说不出来的啦，我说深刻的法义这一部分他说不到的，而且他不会信受，他在这一生他已经年纪大了，他已经他的思想已经是固定的，不能改变。我说根本的思想，根本的那个个性，根本的那个，因为他这一生他都是不单是这一生哦，他不是有那个就是一直在转世转世的吗？嗯，他当然他自己分析了，每个转世他个性有不同，但是他基本上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在那个藏传的修的嘛，所以我常说那个会欣喜哦，不单是这一生哦，会相续。相续，所以希望我们在共修了，尤其跟我共修了，希望我们在这部分呢、哦，把它稳固下来了，稳固下来啊！但是我们不是在排斥喽，达赖喇嘛有没有他的功德？当然有了，这没有否定的。对于那藏传的，往后面来看，他在藏传那部分他可以稳定的，包括那都没有问题，这个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要说到对佛法的究竟了义、纯正、究竟了义的这一部分，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觉着它，把它厘清来了。其他的那个没有否定它，没有否定它。所以导师觉得这么的精严，但是还是三观智，还是世间奇谈，还是佛法的那个再怎么样的，还是有它跟世间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它到底还有解脱的成分。因为到底要说三法印，到底要说的空，要说。但是如果去说空，如果是三法印，是吧？纵然他在说的好，但是他的究竟目标是什么，都可以再论的啦，都可以再论。好，所以这些希望我们都不要误会了。所以辨别佛说与非佛说，哦，这一点你看，为了这句话我讲了很多，对吗？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厘清它了，所以都那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温故知新之下呢，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它啊。所以以佛说的为的正经为宗，以学者的义说为参考。你看没有否定，所以学者的义说为参考，就是导师刚才从那个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、不排佛教，一直到秘密大乘佛教，在这样的学者的学者，就是佛弟子学习者了。我们不是都是称为这个学者，不是现在那个世间那学术那个学者哦，学者就是佛弟子学习，我们不是这样子才能说我是学人吗？我是末学，我末学就学习者了，学习者，学佛者的义说就是佛弟子了，为参考才能够引申正确的文会了，文会这个是亲近善事嘛，要依义不依语。接下来就是多闻正法，多闻正法就是文会，文会就要依义不依语了哈。我们听闻正法，包括我们这一堂课哦，也是借助我的语言文字嘛，哈，文字就是讲义啊，语言就是我现在说的，也是接近语言文字啊，语言文字当中去体，但是要去体会语文所要指向的实义啦，就是名字也要说明的义嘛。我们说名义，名字要指向那义啦，我们不要死在文字上，要依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。所以虽然是依着语言文字来文法，但是我们要依义不依语，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法，了解它的义理，但是我们不要死在文字上。就像我们指头指向月亮，我们要依着指头，不能够离开指头才能够看到月亮，但是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，我们要看到指头要指向的月亮。所以 我们不要死在言文之上，我们要在言文之上看到言文之要表达的义理，则要一义不一义啊。导师特别提到经文哦，文会什么叫多文啊？叫闻色而生厌离异灭尽即灭法，是名多闻哦。所以不是说闻到很多叫多闻哦，在闻到很多当中啊，我们要闻到三法印，而且三法印要在我们身心上起一个什么变化？不是说只是闻会，不是只是生得会，要在我们身心上起一个变化，就闻生厌离异灭尽。其实生厌离异灭尽就是三法印哦。我们的诸行无常印就会生厌离，这是次第三法印嘛？这个、哦，希望各位如果有点模糊，赶快看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哦。就是生厌，就是诸行无常就生厌，而离诸法无我就会离欲，无我嘛，无我就不会以自我中心起了贪嗔痴等等，就会离欲。而离欲之后，无常无我就会顺向涅槃，就灭尽，灭尽，那是三法印了，名为叫多闻。所以我们闻到三法多闻，不单单广闻，而且在广闻当中要闻到三法印，而且是三法印呢，要在身心上起了一个变化，否则的话，最多还是在生得慧了。所以正法的多闻，不只是在名相上，专在上名相上做活计，要理会真理而引发解脱的行证，就是往那个方向。所以说，闻慧成就就是正信成就，一有信成就，就会有那信心，就会往那个，就有愿。就有行了，好，所以不能够专在名相上做活计。如果专在名相做活计，最多最多是什么？生得慧。所以我们要在正确的知识当中呢，然后一再一再的闻思，让它起一个什么坚定不移的正见，那才是闻慧成就了。所以多闻绝对不能够离开圣典以闻而空谈。所以我们要依着善知识所说的语言文字，如果离开这些，都是自己的空谈，自己的乱想空想，所以不能够离开这些，但是也不能够执文害义，所以要依义不依语。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，因为这个语言文字是佛从政出教说出来的语言文字，所以我们要依着它，但是不能够只在文字上，要依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，所以不能够执文害义。否则尽管博闻强记，在佛法中还是一无所知的无闻渔夫。所以导致那个世尊在阿含经当中常说，凡夫怎么去形容他？无闻凡夫，没有智慧的凡夫啊。凡夫有什么？有很薄的福，有什么福？当然有福报，但是他福报是很薄很薄的福，因为他只能够什么得到什么福报？人天的福报，人天福报。所以正见非常重要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闻思、闻慧，就是千见善事跟多闻正法了。其他的就等到下堂课再做说明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